据说就是我最近都一直在讲话。
然后据说什么意思啊？
不是据说，
就是刚刚的意思。据刚
刚
说，
对，据刚刚说
的时候，
对，最近在讲话，就是最近的讲座比较多。
对，
然后那个未来也有一些微博的讲座。
OK，
对，然后我昨天弄了一个讲座，还公司的讲座还蛮有趣的。
嗯，
因为他的对象是三个高中生。
哦，
然后他就是公司的有一个就是社团，然后他就是做线上的活动。去分享说，就是你知道疫情的影响啊，所以未来的人才的需求啊，以及工作的模式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哦，来宾是三个高中生，听众就不一定。
听众对，应该说听，应该说听众就是三个高中生啦，他们在学校的那个电脑教室或是礼堂。
哦，
对，我们讲给那些高中生听。然后讲者、对，然后讲者可能有公司的就是工程师，可能很新进来公司两三年的工程师，然后也有很资深的那种产品研发的副总，对，然后男生女生都有。那个以往我们做的方式都是人直接到高中去，
对，
但是因为你知道疫情啊，
真的，对，我想告诉你，是三个高中生还是三个学校的？
哦、三个学校的高中生，
难怪我想说啊，人这也太少，好像家教哦。
很像家教，很像何爽的开房间，有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三个学校的高中生，
okay, 三个学校
的、
哦、
对、
okay ，
然后也是因为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实体见面啊，所以说就用线上的方式。
嗯嗯嗯。
对
嗯，
然后昨天我是主持人，
嗯、
然后就是跟着、嗯，就是我们当然有设定了一些主题、
嗯，
然后请就是公司的同仁分享给三个学校的高中生。
了解了解。
对对对。
哦、
然后我就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因为之前我们都没有想过说，有时候。觉得就是见面啊，就是人不亲土亲、就是见面或者是什么，我们会比较有那种亲切感。
对对 对, 對。
但是因为疫情嘛，所以大家都不得不线上。
对。
那刚好我又想到，所以说我们对于那个表演艺术的观赏、
嗯，
其实未来应该有蛮多科技可以辅助的。
嗯、
那对，特别是有一个东西我想要提的，就是文化平权。
嗯，
对，那文化平权的范围其实很广。那我觉得科技它可以辅助的地方，就是包含，比如说，你可以有科技眼镜。比如说，我今天才看到一则新闻，就是长期有在做那个口述影像的黄奕工作室。
哦，
对，因为他们就是，我不知道黄，你知不知道黄奕工作室？
他之前我知道他好像都有做口述影像。
对，但你知道他做口述影像的由来是什么吗？嘿，那一场我在现场，
哦，你说，
蛮感人的。
说说说，
就是他应该是2017年，他在新北市艺文中心做那个黄奕与库卡。
对，等等，我突然想到，
嗯，
会不会有一些听众不知道口述影像的？
哦，好，我解释一下口述影像是什么好了、
嗯。
通常我们在看演出或看舞蹈的时候，你一定要眼睛看得到，你才会看得到那些东西嘛。
对，
对。但是对于某一些视障者朋友或者是视力比较弱的朋友来说，他其实是看不到的。
对。
那舞台上长成什么样子？因为文化其实是平等，每个人都有享受文化的权利，
嗯、
所以就会发展出所谓的口述影像，
嗯、
就是会有可能创作者或者是第三方跟创作者合作，然后写出所谓的口述影像的剧本、
嗯，
那就是去描写说现在台上正在做些什么事情啊、
哦，
然后比如说那个舞者他在怎样的画圈圈或者是怎样的移动，然后在看演出的时候呢，就有就是视障者就可以带着耳机，
对，
然后听到就是跟着现场的那个脉动，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现场啊，
嗯，
虽然你看不到，但是你还是可以感觉那个氛围，
对，
场馆的氛围，
对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跟着口述影像，然后视障者也可以看到舞台上正在做什么，然后就是也是等于看到舞台上的演出，因为还是可以听到音乐，
嗯，
对，所以这是口述影像。
我刚刚在讲过程，我突然想到，那如果之前我们有讲过一个演出叫。那个遥感城市，
它
整个过程都是
对耶。
那这种的话，
这种可以做，
这种对啊，怎么做口述影像？因为从头到尾都是耳朵在听的。
这是好问题耶，这个我们等一下写下来、嗯，因为这个好难哦、喔。
这真的蛮难的，因为我其实我也想说，应该要有一个这样有一个平权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它的形式本身就是只有
一
个感官的过程，那你当然是过程中会走路啊什么的， 对，但是对于视觉来说是怎么那个？
因为如果说像跟着，好，那我们可以先讨论这个黄奕那个，我等一下再谈。
对对对，
我刚刚想到一个，如果说他着重在他的吸收的那个方向，
对对对，
是感官的话，
特殊某种特殊感官的。
我会觉得要有人带耶、嗯，因为比如说以遥感城市来说啦、
啊，
它就是在街上走嘛。
对啊，对啊。
那他其实看不到街上，有些视障者是完全看不到，有些是看得到，
嗯嗯嗯，
所以可能还是多少有些限制。但是如果说是部分视障的朋友，他还是可以走的话，
嗯、
我觉得如果有人陪同的话是可以的、欸。哎，
可以的意思是
跟着走。
哦、就跟着走，
对，就是跟着走，但
还是
对，但他还是听。但如果说是完全，比如说是完全视力上丧失的话，那就会变成是可能要用另外一种方法让他体会到遥感城市、
嗯。
这我就只能想得到用科技协助了。
哦，像是
比如说现在不是可能未来的科技，比如说因为你未来的科技如果越来越发达的话、
嗯，
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让视障者可以看得到东西，或是看得到影像。
哦，
对，
对啦，
好像还是多少会有一些些限制在，
是啊、
还是你有想要什么方式？
没有，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在做那个跟声音有关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个东西是让视障者来看的话、
嗯，
我要怎么让他知道他到底看到、
哦？不然还有一个，可是这个比较偏向在那种风景名胜。比如说你去大峡谷、
嗯，对，
那你去大峡谷，那可能现在前面在导览的人，他很难去跟你说，跟视障者聊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多么壮阔的风景色，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可以透过那个点那个模型，
嗯，
然后让视障者可以触摸，然后他就可以知道说他现在位在哪一个地方，
哦、
然后是那个凹凹凸凸的，但这个都比较偏向是你当下是在某一个景点，然后你用身体的其他感官去感受，
嗯嗯嗯嗯嗯、
但像遥感城市这种你是要移动性的，
嗯。
还真的是有点困难好难啊，就是
对，已经封闭住他的那个，
对
呀、
啊，
因为他本身的节目就是耳朵的这样子的时候，
对，好像就会，因为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官可以去帮忙做，对、
啊。对对，嗯，对，只是怎么样，就突然想到了，
突然想到，
对对对 对，
这是一个好难的问题，就我们在周末一早就谈了这么难的问题，
好，
就是对对对，哦，好，那我回到刚刚黄奕工作室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决定之后的每一场演出都要做口述影像的那一场关键决定场，
嗯，
我在场，
对，
那其实是2017还2018年，他在新北市艺文中心，
嗯，
做了黄奕与酷卡吧，
对。
对，就是他很经典的作品，跟机器人跳舞的。
嗯、
那个时候就是他都会开放演后座谈、
嗯，
其中就有一个就是观众，他就举手发问。那可是那一个观众他是视障者、
嗯，
那他说他看过之前的黄奕与酷卡，然后今天就再来看之类的。
嗯、
那刚好那一场黄奕与酷卡是第一场黄奕工作室做的口述影像场，刚好也是跟新北市有所谓的共融艺术，就是新北市文化局在推的一些活动有关。
嗯、
那现在的观众就说，他其实之前他就看过黄奕与酷卡，但是他坐在很前面，
嗯、
就他还是可以感受那个酷卡的风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那但是因为他那一天看的那一场，他可以更了解哦，原来黄奕与酷卡在舞台上是怎么做的。
嗯、
那黄奕觉得哦，原来有视障者他去看他的演出，因为这视障者好像是中途才视障。
嗯、
所以他在眼睛还看得到之前看过黄奕的其他作品，然后但是去看黄奕与酷卡出来的时候他是完全看不到的、
嗯、
所以他才说他会选择坐在第一排去感觉那个你知道酷卡扫过会有风啊之类的、
嗯嗯嗯嗯、
然后那一天就再去看了一次黄奕与酷卡，因为有口述影像、
嗯、
那因为这件事情其实 那一天的那个氛围很感动，然后黄奕还好像 还说就是那个修蛋姐他先跑到后台整理一下情绪再回来，对，所以就后来就是黄奕工作室的作品、
嗯、
他都说他都会有口述影像、
嗯、
对，可是口述影像其实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对，
因为通常我们会说看演出啊或是看表演他诠释是很个人的，
对，
但口述影像他有某一个方面它其实限制了你看演出的人的想象跟那个想法，因为它就是写好剧本给你、啊、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对于口述影像的剧本来说，那个要如何去拿捏其实是真的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啊，我在想说那些对啊那些形容那些
嗯
就是那些形容词其实某种程度就会有一些，
对对，而且还要有诠释的人的那种感情或者是声音进去耶，就是你不会像是那种我们现在就是在闲聊的这种声音，你一定还是要放感情，你要去符合那个演出的氛围啊， 哦、嗯，对对对，不会死板板的、
啊。是哦，我反而以为是死板板的。
他应该会应该、嗯、他可能不会有那么戏剧性的效果，但是他会是一个比较适合你聆听，对，然后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过程。嗯对、
哦、
我自己那个时候其实本来很想要报就是未来之后黄奕的演出因为都有口述影像版嘛，我自己一直很想要听听看、嗯、但又会觉得这样好像是占掉人家的名额、
哦、
对，就是很想要知道人家在写口述影像的剧本的时候、
嗯嗯、
他是怎么写的、
嗯嗯、
对啊，然后因为就连那种我那天有听那个阿姑那个卢志杰他好像说他也有在帮那个、嗯、明华园还是什么做台语的口述影像，所以语言的口述影像好像也会有一点点差异，
嗯，
对，因为本来华语跟台语的那个讲话的那个感觉啊，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有他的那个两个语言本来脉络就完全不一样，就会
有
差别，
对对对对，
对，是有趣的，
嗯，
对，
好，
那还有一个，那我们刚刚都讲到视障者嘛，
对，
但其实文化平权最重要的意义他应该是说刚刚提到说艺术是所有人的并不是特定的，
对，
那其实他不只是受限于身障者，
嗯嗯，
其实还包含族群啊，
嗯嗯嗯，
然后还有我们知道台湾有非常多的新住民，
对
对，然后新住民的家庭，
对，
然后还有就是文化不应该是就是高阶的，就是感觉好像你要有钱你才消费得起啊，
嗯，
对，然后那这样子就会想说，哎，那到底那要做文化平权这件事情就感觉非常的花钱，
嗯，
对，比如说我知道场馆啊都会有被法律规定说要设所谓的身障席，
嗯，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是两厅院有艺术出走啊，
对，
然后卫武营有所谓的大眼睛大耳朵，就是提供那些比较易读好懂的，
嗯，
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纸风车的368城镇计划，他那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最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是最早的文化平权，欸，
哦，他是怎么样，
他就是纸风车368计划以前是318吧，他就是会有开着大卡车，
嗯，
对然后到那个偏乡去演戏给小朋友看，因为其实偏乡的小朋友可能并不是那么方便到都市的那个场馆来看演出，
嗯，
那后来两厅院其实每年都有啦，都有邀请偏乡的小朋友到两厅院看演出，那纸风车他就直接把车开进去那个偏乡了，
嗯，
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他们就是上山下海，
哦，
对啊，然后那些要偏乡的小朋友也有先欣赏艺术的权利，
对，哦，
所以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纸风车反而是有认识以来就是第一个，应该是第一个是民间啦，
嗯，
就是非常大力在做文化平权的这件事情，
嗯，
那当然场馆去设那个相关的那些身障席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好像那个相关的法律配套没有做得很好，
像是什么
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在两厅院或两厅院售票系统上面可以看得到说身障者是购票5折，
嗯，
然后陪同者也是5折，
对，
但这个有数量限制吗？这个你知道吗？它会不会有卖票的限制啊？比如说我今天一场，就是大家规定法律规定说 ，OK， 你演出要卖身障票，但是他们规定你演出只能卖几个身障票，好，这是第一层的问题。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对不对？
对啊。
好，因为大家会认为说，哦，这样子的身障票，他应该还是可以坐在一般席。
嗯，
对。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个场馆的轮椅，假设今天买这个场馆的演出的身障者需要轮椅，总共需要的是10个，
对对对对，嗯，
但是我的轮椅席只有8个啊，那不就卡住了？
就变成要人手动的这样子。
对呀，啊，
然
后就好像有一种硬体跟软体没有搭上，但当初设那个轮椅席的确是因为文化平权的议题起来了，然后发现场馆跟不上，所以我要设轮椅席，
对，
但是好像相关的硬软体配套措施并没有做得很好。
现在我看到的一些场馆他们是直接把原本的那个，一排椅子整个
拆掉
然后直接空的让轮椅可以进来，
可以进来，
对对对对，
哦，
通常是这样，
嗯，
所以对啊，所以他也，但他就影响了那个空间，本来就是，
嗯，
对，那通常是在中间吧位置。
哦，对，通常在中间，比如说你最常去
的，走
道的
附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最常去的两天在中间。
对，
那因为这阵子刚好在高雄有一个新闻，
嗯，
它比较微妙的是，
对，
它是身障者，但是它需要 他需要轮椅，他好像需要轮椅啦，他应该是需要轮椅的、嗯、但是他在购票的时候、嗯、售票人员帮他买了一般席的升降票，因为嗯对，一般席的升降票，所以说当他进到场馆的时候，因为对于那个表演团队来说，他会发现哎，轮椅席没有卖掉啊，
对，
因为轮椅席好像是可以额外点的，
嗯，
对，他就等于是分开的啦，
对，
轮椅席好像可以额外点，所以他那个团队会认为说，哎、嗯欸，我的轮椅席没有卖掉，
嗯、
那刚好因为是音乐类演出需要堆放大量的器材，他就把轮椅席直接拿来放他的器材了，那演
是哦，
对，然后
吓毁啊，
对，然后观众进场的时候就发现，哎、欸，他的轮椅被放到好远的地方去了，
嗯。
那对他来说，他可能中场休息，他需要去洗手间就不方便。
对，而且如果说发生事情的话怎么办？如果说什么失火还是干嘛的？
对对对对对，就会有问题。
对啊
对
啊，
然后他后来就被安排到比较偏偏边边偏偏的角落，然后他也反而行动非常的不方便。
嗯，
那因为我们不在现场，不是很清楚。但因为这件事情闹得有一点点，就是对我来说，
对
闹得有点大。虽然说文化新闻好像是小新闻，
嗯，
就是那一天好像。演出团队方的态度并没有非常，因为他们也是吓到，想说，怎么会不是没有卖出去吗？但是为什么会有身障者来看演出？对，然后所以当天的处理方式，
哦、
可能包含馆方、包含演出方的处理方式都不是很好。
了解，所以售票人员是他们剧组的人还是？
这个
在两厅院售
票，这我就不知道了耶。
嗯，
对，因为我们可能因为。这就是我的问题，变成是说升降票啊，到底跟轮椅席是不是一样？
嗯，
因为轮椅席应该是，比如说，我本来一开始是想说，你的售票系统应该要这样写：第一个，你要买升降票吗？
对
，yes， 那就五折嘛、
嗯。
第二个，你需要轮椅吗？
嗯，
然后你就会再勾 yes。那这样子呢，在系统或者是后端就应该要写好说 ，OK， 这个人是升降票 ，and 他需要轮椅区。
对
对，那因为有还是有一些升降者，他是不需要轮椅席的，
嗯 嗯，
对，他可能只是稍稍行动比较不方便，可能拐杖就 OK，
对，
那就是哎，升降票 yes， 轮、
嗯、
椅席 no，、
嗯、
那他就是系统就会分开了，
对，
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是系统上面可以或科技方面可以去帮忙做一开始的防呆的，
对，
但嗯，
但现在系统没有那個，
现在系统没有
那个
对
选项，
没有那个选项，
对，
所以我看了几个就是售票的页面，然后还有几个团队、
嗯，
他们有提到说，像是以现在这个阶段、
嗯，
他们如果要售轮椅席的话，他们都会在售票系统上面写说，如果您有轮椅席的需求，请直接洽询剧团，
嗯，
对，让剧团可以事先去做安排，嗯、才不会有啊嘞。突然碰到这种状况，
对
的情况、欸，不过其实说实话啦，团队他即使在没有售出轮椅席的状况下，他其实也不能把轮椅席封起来啦。
就他可能以为啊，没有那个，
就跟我们那一天，我们不是在易碎节碰到有一场演出說，说啊，以为没有卖出，结果就自己全部都把票刷下来。
嗯哦、对对对，
虽然说看戏大队并不是升降者，对，哎、欸，那个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开根号讲过、欸，哎。
有好像有吗？
好像有，
哎、欸，是不是啊？我忘记了。
哦、在劫后重生的时候，
对对，劫后重生的，
对，就是有一档易碎节的演出，然后因为刚好票都没有卖出，所以团队就想说，哎、欸，那我就把票全部都刷下来，就是不要让人来。他刚好那一天他可以再做一些调整。
对，
不料其实有两个看戏大队拿到那一场的票的那种感觉啊。
嗯，了解，对
对
对，的确有。
然后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就是既视感，虽然说不完全一样。
对，
是的。
对。
嗯。然后因为刚好有讲到台北易碎节，然后之前台北易碎节不是也是因为场馆不够友善。
哦，
所以就被抱怨。
有之前有讲过，因为其实有好多场地其实是对，
对对对，易碎节真的很多场地，
真的有点难呢。
对啊，然后我就回想起我去看国外的那个易碎节或是艺术节的时候，它也真的很多场地真的非常极度不友善。比如说有在那种地下碉堡的啦，那个你说那个身障人士要怎么上？那个连我自己要明眼人要走路下去，其实都非常的困难。
嗯，
对，那根本很难去。让就是身障人士可以进去看演出，
对，
所以它变成是折中的方法，我就是先标明有没有
你先标明吗？
对，我就先标明说这一区是轮椅，就是轮椅可进，或者是它有那个电梯，或者是它有口述影像或什么之类的。但当然相对来说，这样子的选择对于文化平权议题来说，它还是非常困难，因为它就选择就是比较少嘛。
因为它就是民间场地嘛。
对啊。
对啊，就有些根本不是政府的场地，所以你就
就很
难，有点难那个。对啊，哦。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样真的要做到无障碍啊，然后又要做到多元共融，
嗯，
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现在看起来，也就是只有大场馆。就是有拿到 国家补助的场馆，它可以长时间的去做。然后当然剧团心有余力是很好，但其实它对剧团来说也对表演术来说其实也都是一个还蛮大的负担啊。
嗯，
就是你变成是两方很难去平衡。
对，
是啊，
好像对啊，好像我刚刚也在想，好像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就不会去特别去想到可以怎么样会让各种需求的人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样。
嗯，那好像我翻了一些新闻报道，他说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文化平权跟文化禁用，禁是远近的禁。
嗯，
那其实他好像分成三个层次。
嗯，
那第一个层次就是最基本的道德了。
到得了，
对。然后第二个层次是说，就是你的资讯要对等，比如说，对，可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那个文化意涵的转移，
嗯，
就是你演出的那个意涵的转移。所以可能在短期间内，就是以这种活动的那种文化活动啊，就是比如说剧场的文化活动，它真的还是会被限制，
是。
对，但是如果是静态的，比如说像是博物馆啊，或者是展览啊，这种语音导览，它可以先从硬体，因为很多东西都一定先从硬体上面先改善，然后软体再加上去。那至于那个文化艺术该如何跟上，我就需要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其实就也是去看看说科技有没有办法去辅助。
嗯，
对，因为就像刚刚也又提回到刚刚的黄奕啊，他今年的演出一样有做口述影像，
嗯，
然后他就是戴眼镜的，就是他不再只是就是纯粹的用耳机听，
耳机
好像用耳机听的那个，你可能听久了耳朵会痛痛还什么之类的，
嗯，
啊。但是我今天看新闻是说他有一个他是穿戴式的装置已经比较舒服了，对，
哦，
对，然后那个指向性的麦克风好像收音收的也比较好。之类的啦，
哦，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口述影像是我先录下来有没有，然后再一句一句播放，對對對對對對，但其实不是啊，它其实是还是要有一个人在那边讲口述影像稿，
嗯，
那你如果那个讯号或是 delay 有没有，那不就很 K 吗，
嗯，
对，所以它的那个一整个设备好像有大跃进就对了，
哦，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科技的进步对于文化平权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嗯，
是啊是啊是啊，对，所以呢，哦，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想要聊的是，因为我们虽然说在那个剧场艺术上面可能对于文化平权的议题我们有心，但是可能在做上面稍微会有一些些困难度，但是就是慢慢做嘛，
对，
但其实有时候会可以借鉴一下，像是那种，影像相关的，
像是
比如说像我知道啊，韩国的电视剧其实有很多都有口述影像。
哦，
对，
其实现在好像有一些也有嘛，对不对？
对
对
对对，
之前有看过几集是这种的，就是风吹。
哦，对
对
对
对，这种的，
因为那个就很感觉很像是舞台指示，然后
对
对
对
对，那其实美国的影像也都有口，美国的影集啦。也都有很多都有口述影像，
嗯，
所以只要穿戴适合的那种装置，它其实就可以接收到这些讯息，
嗯，
对，那当然从那个是影像上面它可以很直接的做那个资讯的传播，
对，
那说不定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对，欸啊，没有，可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像那个什么，我刚刚讲说那个 Netflix 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比较是for听障嘛，
对，
他直接看到那个声音，
对，他看到，对对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对，对，那比如说对，然后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额外的服务也包含像是手语啊，
嗯，
然后不同语言的转译啊，
对
对，因为其实我其实说真的啦，台湾的新住民这一块其实人数非常非常的多，
对，其实蛮多的，
其实很多，然后
三十几万，
非常惊人。
对
对，然后但是我们好像一直都没有去深，比如说深掘那个这个族群的文化以及这个族群的需要。
嗯嗯，
对啊。但其实他们的第二代啊，他们在台湾落地生根的第二代，其实现在都已经是大学生，甚至是研究所毕业，都已经出社会了。
嗯，
对
嗯，
那他们其实应该会有一群有他们对于文化方面的一些需求，
嗯，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文化平权并不是单纯只是给生长者啦，听不到的人、看不到的人，或者是哎、欸，
对，
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族群啊，
嗯，
对，
嗯、
但我觉得台湾对于族群共融这一块做得好弱哟，
有点，其实对，有一点。就还是有一个阶级概念，
对啊，
因为我们家其实也算有，
真的吗？你们家什么意思？
香港算是外来的，
外来哦，
对
对
对
对对，对
啊，
哦，对啊，
对啊，
就是
你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你很明显感觉到，就是那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太太是香港人嘛，
对，
所以。他其实算是新住民，虽然已经住很久，对，
对，
对啊。可是其实他刚来的那段时间，其实很多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哦，
对，然后
是买菜会被卖的比较贵吗？哎、欸，好，
我觉得光有一个很扯的东西，就是姓名这件事情。
哦，哎、欸，好，我一直不会念他的姓氏，
我觉得
我
对，
我嘴角。
可是你知道吗？因为呢，我觉得。这真的有点扯得有点远了啦，哈 ，OK， 因为我们都要扯到户政事务所了。
对，
因为呢，户政事务所呢，他用的是百家姓。
对，
百家姓没有这个
姓氏，
没有他的姓。
哦，
然后怎么办呢？
对，
怎么办呢？那就说，那你冠夫姓好了。
啊？
很有趣吧？
怎么会？
就是因为台湾没有这个姓氏，所以呢。好，那你既然要到台湾来，那、百家姓里面也没有这个姓，怎么办？
对，
那你就冠夫姓好了。然后他就冠，然后就好啊，那就冠夫姓。所以他的姓氏就对，他就那就有四个字这样。后来呢，我们就觉得越想越奇怪。
对啊，
对，
你没有你要创一个啊，
没有道理啊，对啊，
对啊，
對啊，就然后其实对，然后后来就后来我们就去查了那个内政部的那个法规。
对，
后来说内政部的法规是说，只要那个康熙字典里面
哪一个版本
能找得到的字，
对他都可以见，就
都可以。对
哦，所以他现在身份证上面是三个字的吗？还是
现在三个字
哦，
就改
回
来
了。哦，
只是那个过程我觉得很荒谬，然后我只是觉得，因为百家姓没有这个字，对
哦、那我好，我把它如果把它凹回来的话，就会变成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要求对方委曲求全。
对啊，就是，可是你当下你也不知道哦原来这个国家是这样子的，
对
对，然后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做，
对，
第一次办，所以就对，那对啊，就。他是香港人，所以某种程度在阶级上，
对，反正
我们还是会认为啊，
他是外来人、
啊，对，对，他是外来人，然后再者，我们就是其实台湾真的很阶级啦，非常的阶级，就是在经济上面，我们会觉得香港的阶级是比台湾高的，
对，
对，然后所以其实他进来的一些过程，其实相对比如说中国的或者是菲律宾的嫁过来的，整个差非常多。因为我附近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车行他的太太就是中国人。对，所以他嫁过来的时候，其实他整个时间
拉长
和香港的就差非常多。
可是这个可能跟政治又
有
一点点
关系。对。
对，因为我们的确会对于不同国家的那种配偶，
对啊，
他要比如说要嫁过来，或者是他太太是台湾人，或者是他先生是台湾人，这种东西就是会因为国家
对政治的差异，因为他就会觉得啊，对，因为他觉得那个反正香港来的话，应该是不会来这边就是假结婚，真做移工这样子嘛，对，
对
啊，对啊，
都会有这种，
对，
但其实、
就是、你已经预设他来这边可能会做什么坏事。
哦，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种所谓的西方至上的一个传统的观念，然后就会觉得啊，香港因为
虽然英国统治这样子，
对啊，所以
好像
比较高级，
那個、对日本什么都比较好这样子。
哦，原来、哦、对，所以族群这一块，我一直觉得是台湾做的非常弱的地方。对，对，而且那个你知道这最近在听那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啊、
嗯、
然后他们都会说啊，美国是一个族群共荣的国家，然后什么种族歧视没有之类的，然后说屁啦，你们老白男不是啊，真是
对，
然后其实台湾的种族歧视也非常的严重，族群啦、
啊，
对，然后只是我一直觉得那个，因为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团队在做新住民相关的戏，
有
都是有的，新住民跟原民都是、
嗯，
但是就是还做的不够多啦，
嗯，
对，那也只能说就是尽可能的，就是慢慢做，慢慢做，然后让更多人看到，
对，
他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偏乡啊。偏乡这件事情，要台湾就是多山嘛。
讲、欸、到偏乡这两个字啊、
嗯，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它已经有一个主客体的差别了。
哦，
因為
就是我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对，就是其实我自己之前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比较会少讲
偏乡、啊、那你会用哪一个词？
没有
哎、
欸，就是哪里就哪里啊，比如说什么山上怎么、
哦、
或者是
哦，比如说我就会直接说某一个地点。
对，
比较不好去的地，这样也好奇怪哦，因为这样是，
因为他对中，我目前我还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讲这个
讲好
这个分类这样子、
哦，
对，因为偏乡就某种程度是以都市为主体
哦去看
观念来看，
哎、
哦欸、
也
对
呢对、
啊，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啊，他住的比较远，以都市来说住的比较远，所以我称他叫偏
乡，
对，但是事实上他就住在那边呢、啊，他就住在恒春的
对、啊、
的某一个。的一个镇，
你为什么说我那是偏乡？我明明在这里过得很开心、啊、
之类的，对。
哎、欸，
那相对来说，台湾也算是纽约的
偏
乡这样。
而且台湾还孤立在海上，有没有？對對對，然后就是没有
超孤
立
的，真的，
去哪都不方便，有没有？
对。
哎、欸，哦，对耶。哎、
嗯
欸，那，哎、欸，糟糕，我又要偏题了。
嗯，
就是。
对，我们今天怎么偏那么多？
我今天偏好多，哎呦喂呀、啊，好。因为前一这阵子、
嗯，
我公司在做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大选，
对，
我们必须要某一些词，在我们的文件里面尽量不要出现，
像是什么
黑名单、白名单、blacklist 跟 whitelist，然后另外好像还有哦，还有一个东西，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难哦。这个其实写程式很常碰到 ，master and slave。
Uh-huh.
对，因为有时候档案你就会叫什么什么东西 master， 什么东西 slave，
对对对对对。
然后黑名单、白名单，然后还有一个，好像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哎，那个叫什么啊？是 history 吗 ？history， 他的故事。
嗯、
他的 history 是历史，
对对对，
然后但是 his 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 history，
对对对，男人的故事才是历史，那女人的不算吗？
啊、
之类的，没有了之类的，然后还有包括、manpower 人力、
啊，
对，然后我们就那你给他换成中性的词，叫做 human resource，、
哦、
或者是 labor，、
哦、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复杂的是所谓的 sums of rules 还是 rules of sum。
嗯，
大拇指原则、
嗯，
然后你知道吗？这个词我真的对于华人的我来说，我想说为什么？这个词其实叫做经验法则，根据经验，就是比如说 according to rules of sum 还是 sum of rules， 我忘记顺序，所以说事情怎样，然后就想说，那为什么这个词会是禁用词啊？我不懂哎、欸，然后我后来去查，我们为什么会不懂？因为我们不在那个文化脉络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词好像当初其实是被误用的，是说就是以早过去的男性呢、啊，就是可能比较早一点吧。他如果要就是要教导他的妻子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妻子不听话的话，他可以用不宽于拇指的板子或者是那种藤条教训。所以这个词有点是被误用的方式到现在、
哦、
所以它这个词就被污名化了，所以现在好像也不能用、哦、我查到是这样啊、
哦、
那我不知道这么正确，那个有错请指正、
哦、
对，所以就有这些词它不能用，它不、嗯、应该说它建议不要用，
对，
那我们就我就会有跟在同事在跟讨论说、
嗯、
那 对啦，黑名单好像黑就是不好，所以为什么要讲黑名单？
对，
但是那像 master 或 slave 这种东西也 很难说要换成其他的词 去那个啊，对不对？对，然后这些都是跟文化脉络有关系的，
对对对，
就是因为啊、因为以往黑人被受歧视，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就是把这个词拿来做，哎，就是黑名单这样子。
对，
但是现在不要用，那到底要用什么词？哦、然后就会卡，我就会卡住。
对，就对了，就突然不知道你可以怎么。
对，就像你刚刚说，
对
对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偏乡、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我们在讲话用到的某一些词啊，其实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都会就是以自己为主体，因为我是都市小孩嘛，
对啊，对啊，
自己为主体去看，
对，
看其他地方，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感觉应该要找一下魏婉容聊一下，他跟这个好熟的感觉，
对，对、啊，其实也就像之前我们有讲过那个外国人和台湾人的那个意思。
的差别，
对啊对啊，
好，我觉得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就是一刻钟、两刻钟，或是一次讨论，
对，那个对、啊，还是有一个什么习惯养成，
对啊，然后你就是会习惯用语之后呢，然后你在不知不觉中，其实你可能会冒犯的哪一些人，你不知道，
对，
比如说像就连写 email 都是啊。然后或者是听说啦，哎、就是有一个场馆还是哪里、是国外的场馆吗、啊，不是场馆，那个航空公司，他在一开，他应该是日本的航空还是加拿大航空，他其实已经在一开始提到所谓的广播词，他已经不会用 ladies and gentlemen
哦，
因为 ladies 跟 gentlemen 就是女生跟男生，
对，
他就已经会改成就是 everyone 就是中性的词。对，我怎么讲要变成讲到性别相关的了？
哎，哦，
对对对，
okay.
但是其实，也其实不管是怎样，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平权讨论、
嗯，
其实它，它会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脉络啦、生活背景啊，然后而就是延传下来。
对，
但是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再更努力的。去做一些改善啦，
嗯，
对，那只是因为文化平权这几个词儿在这几年非常的夯，然后包含那个各个场馆都有做还蛮多的努力。你有看过之前两厅院读那本就是译读版吗？
没有哎、
哦，那本译读版可爱哟、喔。
译读版是什么？
哦，就是我们他比如说每年两厅院会有那种什么艺术节啊，他都会厚厚一本那个节目册，有没有、
啊？
但那个字都很多啊，
对
不对？然后字也比较小，
他
的那个译读版呢，就是字会比较大，
哦、
然后图比较多，
哦、
解释也会比较直白、
嗯、
清楚，
嗯嗯、
不是。你不要把它想译读版想成说是给可能有智能障碍的人看，其实给一般小朋友看，就是一般可能对于字认识的没有那么多，或是理解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朋友们、
哦，
他其实是可以看的。比如说小朋友，
对，
对他一看他就看到啊图，他就知道说哦这一场其实是会有人出来跳芭蕾，
嗯，
嘿嘿嘿，你就画个芭蕾舞，对对对，那个是很可爱的。
哦、
然后所以图会比较多，然后文字上面的用词也会比较直白，
所以算是什么两厅院插画书这样的概念。
哎、有他的画插画笔就会比较多啦，
这样子
啊、对，他是译读版。然后那个、
哦
啊、魏武营也有所谓的大眼睛大耳朵的
对
的那个，
对
那个那个也还。也还蛮
有
趣的、
嗯，
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在陆陆续续场馆都会在推所谓的轻松自在场，它其实是来自于国外的那个 relax performance
啊，
然后比如说那一场演出，它就会可能灯光比较没有那么亮啊，或者是不是，应该灯光没有那么刺眼，
对，
然后可能如果是要给孤独症的小朋友，孤独症就是俗称的自闭症，
哦，
对 对,
對，
它、
哦、
现在叫孤独症。
哦
对，不是叫自，因为以前叫自闭症，对不对？
Okay.
那感觉叫负面，现在叫孤独症， oh. 就是小朋友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okay.
所以他可能觉得啊比较孤独、比较寂寞这样子。Oh. 对，
okay.
然后给孤独症的小朋友的话，他可能那一场的那个光影啊，
嗯、
或者是音效啊，就不可以那么强烈，不然会吓到小朋友。
哦、oh. ，
对，所以演出其实好像都还是会跟着那个轻松自在场。而有一些些的调整、
嗯，
然后其实在国外行之有年了啦。
嗯、
然后台湾大概我看到的是两厅院这两三年有在做，
嗯、
就是一起跟着那本就是译读本啊，然后还有一整个的那个年度营运计划都有在做这件事情。
哦，
对，所以很多时候都真的还是要从国家的大场馆开始做起，
嗯，
然后再慢慢的看比较小型、中小型、地方性的场馆，它有没有办法跟进。但现在绝大部分场馆都已经有无障碍设施了啦、
嗯、
慢慢来、
嗯、
就是从硬体开始
嘛。对。
对，然后软体要再怎么跟上，
嗯，
那个就是有赖于大家的协助啦，
真的啦，哦、对啊，还是要大场馆来这个这个带头，然后、这个、
对啊，好像都是这样，
比较知道那个方向怎么做。
Hino Hino， 结果就好、嗯，那这差不多，今天
差不多，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因为今天讲了一个有点严肃的议题，
对对对，
但是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议题。
好，
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顺便来回去思考一下自己的常用词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
还有好多、哦，
对呀、啊，好多好难哦。然后也可以注意一下，去看演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文化平权的设施，或者是行或者是场馆或者是表演提供的一些文化平权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多看看。
嗯，嗯但我觉得除了这些词以外，最重要还是对于 这些词里面的那些
内涵的理解，
内涵那些人的、
嗯、
对啊的态度啦。
哦，
对
啊对啦，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我觉得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习惯了那个，可是他态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那个的，有 对，因为我觉得对啊，
难怪我有看到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们同样都有缴税啊。
嗯
但是我为什么要把我的钱拿去特别服务给特定人士？
嗯，
我想说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嗯、
我自己也很难理解。然后我想说，嗯，那就是你本来缴交的那个税金或什么的，就是应该要普遍性的给全民使用，
嗯、
而不是说，哎、欸，你的税如果这样无限上纲的话，其实真的不是很好。
嗯、
对啊，那你本来艺术就是权利。对，它不是福利，它是权利而不是福利啦。
嗯、
对啊，那它就是每个人都要有。那在漫长的时间上，就是慢慢的去做改善。对啊，包含场馆的改善，或者是活动的改善。
嗯，
那我觉得很好。但真的还是会有一批人会这样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拿这些钱去服务特定的弱势族群？
嗯，这其实这对你刚刚讲的那个概念，其实蛮像健保的概念嘛。
哎、欸，对对对 对，就是健保、啊，
对，完全一样，就是你生病的，就是某特定族群、
啊。是啊，然后我就想说，好像难道你想要成为那个，其实大家都不会想要特别去成为那个不方便的人。
对，但你一旦试了之后，
对你一旦试了之后，你就会想说，那东阻挠西阻挠的会很哀伤啊。
嗯，
是的，好了，大体就是这样了。
对，
我们真的聊了有点沉重啊。好啦，谢谢大家啦。对，谢谢，好，拜拜。